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安神父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河北张若瑟，他给我们的一个故事叫捡到钱包以后。感觉好像蛮兴奋的啊，捡到钱包。但是故事呢可能和大家预期的不太一样。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清晨，崔姐和老伴出去遛弯，看到河畔的草丛里有一个破纸箱子，里面有许多东西。老伴儿下到河边撩起一看，里面有银行卡、身份证、通讯录、名片和各种票据，还有30多把的钥匙。有一把年纪的崔姐一看，立刻就明白了，这一定是小偷偷了人家的东西，然后把现金、值钱的东西拿走之后，看到剩下这些东西对他们没有用，所以呢就随手扔在那里。崔姐说，失主一定非常着急，我们还是赶快给人家送去好了。老伴儿就回答说，慢着，万一要是人家说咱们偷的怎么办呢？报上不是经常报道有人掉了东西，然后小偷丢弃的钱包被捡到之后，好意送去的失主反而被诬陷了吗？听了老伴儿的话，崔姐也就犹豫了起来。崔姐想想，那咱们先把他带回家再说好了。回到家以后，崔姐就陷入了思想斗争了，因为他为失主着急，但是呢也怕被人误解。在几番犹豫之后，他终于决定，即使被人误解也要把东西送还给失主，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人看外表，天主却看内心。于是崔姐就拨通了失主的电话。再说失主叫做张兰芳，他是一个地下教友，以前从来不进堂，那天刚从证券交易所出来，背着的皮包就被两个从后面赶上来的年轻人给抢走了。张兰芳还没有反映出究竟发生什么事，年轻人就已经跑得不见踪影了。张兰芳被人抢走了皮包之后，心里非常的着急，他试着拨通自己的手机，他想如果有人接听的话呢，钱包内有3000多元的现金，还有手机，这些都可以不要，但是其他的东西呢，如果能够找回来就好了。他拨了几次手机，可是呢都没有人接听，他只好放弃这样的想法。于是不进堂的张兰芳开始向天主祈祷，希望天主能够垂顾他，帮助他找回丢失的皮包。写这个故事的张若瑟曾经问过张兰芳，他皮包里的东西究竟值多少钱？张兰芳笑而不答，他只透露说，但是配一把车钥匙就需要上千元。在第四天的早上，张兰芳醒来之后就跪在床前祈祷。张兰芳说，主啊， 如果今天再找不到皮包，我就不要再相信你了。如果能够找到钱包，我不但相信你，以后每个主日我都要进教堂。其实张兰芳他没有进教堂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的父母不相信这个。张兰芳告诉张若瑟说，天主告诉我们，凡祈求的就会得到，凡寻找的就必找到，凡敲门的就必给他开。就在那天的下午，张兰芳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说他们捡到一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张兰芳的。于是张兰芳要求对方描述皮包内的东西数量和特征，当然确认了这是他丢掉很久的东西了，而且呢，他就立刻开车去找自己的东西。除了鳄鱼皮包和现金手机之外，其他的东西一件不缺。张兰芳非常感谢崔姐。张若瑟问过张兰芳，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张兰芳就进堂了。张兰芳说，这当然是主要的因素。兰芳继续笑了笑，又讲起另外一件影响他信仰的事。他说，自他进堂之后，好像天主就格外的眷顾他们家，还在他们家显了奇迹。这样的奇迹对他信仰的影响也不小，因为在去年他的侄子患了鼻腔癌，经过医生诊断之后，发现他的病情已经非常的严重，等于是被医院判了死刑。后来家人为了医治他的病，经常进堂去祈祷，也给侄子做了一台平安弥撒，又给他喝中草药泡的水，他的侄子呢就奇迹般的痊愈了。所以他们全家人感谢天主赐给的恩宠，现在每个主日天，张兰芳的父母都会和他一起进堂，感谢天主在他们身上所显示的奇能和大爱。无论在你身边是不是有奇迹出现，你相信天主的爱吗？安神父，就像故事中的这位夫妇啊，当他们捡到这个钱包之后，就立刻面临两难了。
嗯，
就像太太讲的说啊，那失主很着急。
嗯，
先生讲的也没错。
嗯，
万一被人家再度误解，这种情况也常有。
嗯，
那我们怎么解决这种两难的问题呢？
技术层面上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处理嘛，比如说像同样这一类的问题，我们之前在当兵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嗯，
有一个阿兵哥掉了钱包，那连长就下令所有的阿兵哥都下去整栋大楼每一个死角都去找，好死不死就被我看到。那我去拿这个皮夹的话，那皮夹上面就有我的指纹啊。
对，那你怎么办？
我就变成嫌犯了、
啊。
那事实上那个当然大家都是嫌犯了、啊。所以那我就拿一个塑料袋去 去拿它，或者是找连长来拿它，我就不要去碰它，就比较没事啊。
嗯、
所以如果有一些防范，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避险的话，当然可以先解决这一部分的问题。
嗯，
那即使没有的话，如果它是一个好事，纵使有被诬陷的可能，还是一个威仪而受迫害的情况了哈。那我们不晓得天主透过这一个东西的还给人家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连带的好事。那纵使我因为这样子受了迫害，还是值得去为这样子的事情做一点信仰上的冒险。我会这样子看这个问题。
所以那个崔姐她就是说，人看外表啊，但是天主却看内心。
是，
他是在这样的鼓励下啊，然后打电话给丢掉钱包的失主啊。
嗯哼，
神父会鼓励人家这样做吗？
基本上是一个冒险嘛，所以
对呀、
那决定权还是在那个当事人身上。
嗯哼，
那
很挣扎。
但是信仰常常是这样，你不冒险就没有成长。
怎么说？
因为我相信，所以我冒险了。
嗯
哼，那我不做这样子的投资，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冒了风险，然后经验过整个过程，天主在里面所有释放的恩宠，我没有经过这一段，让我的信仰能够成长的就有限了。我就一直处在那个很保守的一个信仰的表达上。
嗯哼，但是呢，我们看啊，这个施主啊，他。崔姐把这个钱包还给他之后，他就进教堂了啊，因为他本来是一个不进堂的教友。那接着他们家呢，就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他的侄子啊，因为有鼻腔癌，可是呢，也他自己认为是因为进教堂获得的恩宠啊。
嗯、
那我就会觉得天主有一点不公平啊。理论上来说，他不常进教堂嘛，可是他的恩宠并不少啊。
嗯哼，当然天主有自由去运用他的所有的德能啦齁。天主不是耶稣在比喻当中也提到了一个家族雇一些园丁到家里面工作，有的人是一大早这个七八点就来做工了，有的人下午五点才请来，结果发的是一样的薪水啊。那当然天主有他的自由，那所有的恩宠也都来自天主，所以也不用去跟天主计较。那当然天主自然有他的逻辑跟公平性啊。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有三个人同时得到了这个瘟疫啊。一个是热心的传道员，那么一个是一个从来不进堂的一个铁匠，但是教友，他批评教会批评也很厉害。另外一个是那个本堂神父啊，这三个人同时得到瘟疫，那也同时都向天主求啊求啊求啊，希望瘟疫赶快好。因为这个铁匠呢，也开始热心起来，求了三天，哎，果然就好了。那这个传道员呢，就求了三个礼拜，他的病也好了。但是这个本堂神父啊，求了三个月才好。大家就很好奇啊，
有点不公平哦，
对啊，到底怎么回事啊？然后有一天，这个就问天主的是这个传道员啊，天主啊，这个铁匠从来不进堂，你为什么让他三天就好了？然后我这么热心的侍奉你，为什么三个礼拜你让我受三个礼拜的苦？那本堂神父几乎是一个圣人啊，你居然让他受苦受了三个月。那天主在梦中就启示给这个传道员说啊，因为啊，这个铁匠啊，受这个刺激啊，受这种折磨，只能忍，他忍受度只有三天。过了三天之后，他就开始抱怨我了，他就会更加的没有办法去承担，然后就会更加的不相信，更加的否认我。但是为你或是为这个本堂神父来讲，你们都有很好的承受力，也有足够的信德。那么这些苦难加在你们身上，只会帮助你们更加的相信我。那么你们所受经验到的所有的这些苦难呢，也能够做为其他的人做很好的补赎。所以我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些痛苦加在你们身上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天主的苦难也好，天主的恩宠也好，加在人身上总是有天主的智慧。是人没有办法理解的。
那我们知道啊，其实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甚至您遇到的教友当中，很多人啊，他对于这种 疾病的奇迹啊，会有特别的感动啊，或者他会改变他整个家庭的信仰啊。当然也有刚好相反的啊，因为疾病然后求半天求不到，然后就啊整个家庭可能因为这样也在信仰上做了改变啊。那我一直常常想问神父的是说，我们怎么样看待这种，我们可以用平心静气看待天主加注在我们身上的这些事情啊，但是怎么样看待很特别的事情呢？比方所谓的奇迹。
奇迹当然是天主的一种自由嘛，那他当然也有他的上智，知道什么时候要发显奇迹，为什么样的人的需要。但是常常我们也是就是说，为教会的信仰来讲，奇迹是一个附带的东西啊。所以耶稣基督在传教的过程当中，他都是先讲了一大片道理之后才开始显奇迹，他不会显完奇迹以后再啊，你们看我有这么大的能力，来你听我讲的话，来信我讲的东西，没有，常常是先讲，先宣讲，再行奇迹，这两个东西是同时进行的。那常常比较多的次数我们看到的记录会是先宣讲然后才行奇迹，所以奇迹为帮助人相信有它的功能，但是常常会被误导说有奇迹才是真的，那个相信了神的对象，我非得用奇迹这个现象来表达，如果没有奇迹的话我就不相信它，它反而会阻碍了我们信仰朝向一个更深度的交付的那种可能性啊。就是我要看到这个东西，我要眼见为凭，然后我才相信你是真的，那反而不太容易去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样子听命去完成父的旨意，那需要很深的一个信仰的交付，那不是那种奇迹的恩宠可以达到的。
我们知道百夫长的故事，当他很无奈的时候，虽然耶稣愿意用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他，但是他说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同样的，在我们每一台弥撒里面，我们都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对这一句话，你执行了多少呢？我们下次再会。
将来西边 生。